激化美中对立，米英九特访中国。美国批中共侵犯人权列25大罪状。媒体话，印度去年击败中共士兵，采用美国情报。拜登签署解密疫情起源信息的立法。众院共和党人疑问责曼哈顿地方检察官。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当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刻，根据最新消息披露，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在3月27日到4月7日去中国大陆访问，这个是74年来第一位踏上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马英九出访中国恰好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美国的日期一致，即是两个人同时出访。对此外界质疑马英九此行中国或者有背后的政治考量。综合媒体报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确定在3月27日到4月7日前往大陆湖南湘潭祭祖，南京中山陵揭陵。此行将会率领台湾30位青年学生和大陆大学生进行交流。根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说，初步规划是马英九将到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城市访问，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北京当局仲未有消息显示习近平是否会安排和马英九会面。但是有消息说，马英九将会见王沪宁和宋涛。然而事实上，从1949年以来尚未出现过台湾卸任元首到中国参访的情形，马英九此行将是74年来的首次，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3月底到4月初将会访问中美洲贝里斯、危地马拉，还有已过境美国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然而外界注意到，马英九此行访问中国的时间点啱啱和蔡英文访美的时间重叠，这样马英九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民运人士黄丹分析指出，马英九这个是奉召北上。黄丹表示，近期国民党组团去北京觐见的热潮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马英九此行是习近平最需要的登基贺礼。马英九现在已经成为中共的朋友和统战对象，现在竟然去朝拜一个举世公认的流民政权，讨好一个不允许谈论人权和自由的政府，这样对曾经标榜人权自由的马英九来讲，应该是盖棺定论的晚年悲剧，令人唏嘘。另外黄丹还警告说，马英九北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代表中共对台湾的企图心已经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野心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开始做好具体的安排和面试了。台湾人对此应当有危机感，绝对不能够让香港的悲剧在台湾重演。此外，海外时评人岳峰亦都向本台分析指出，马英九去的时间正好是现任总统蔡英文过境访美，后者的行为会正向提升台湾的国际形象，而台湾卸任总统回大陆的事实一定会被中共利用，有可能是在所谓的朋友会面和宴请中，最有力度的是在媒体报道中渲染，达到中共统战和继续欺骗台湾的目的，从而削弱提升台湾的所有正面效应，被中共自己涂脂抹粉和充电。所以这个时间点的确是应该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精心选择的，内藏祸心，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打压台湾的国际地位。此外，民进党立委黄定宇亦都表示，中共除了反台独，亦都否认中华民国、台湾同维持现状，这个是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背叛。希望马英九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不要呼应反台独、九二一中，否则这样就是将2300万台湾人民的前途交到了中共和习近平手上。另外，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还表示， 这份声明给国民党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弹，将会影响国民党在2024年的选举。今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人权报告，列出种族灭绝、强迫消失、跨国镇压等25项罪状，批评中共侵犯人权，同时报告对台湾人权表现做出正面的评价。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的20号公布国务院2022年度人权报告，透过尊重人权尊严、公民自由、政治参与自由等七大领域，评估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的2022年人权状况。布林肯在报告中点出全球五大人权问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开战、伊朗以残酷暴力回应和平示威、中共政府持续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针对中共政府的部分，报告列出多达25项中共重大人权侵犯作为，包括法外杀人、政府虐待、强迫消失、跨国镇压、关押政治犯，以及严重限制人民宗教、移动、网络使用和和平集会和政治参与的自由等。报告还特别点出新疆的问题，指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在去年持续在新疆上演，受害者以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为主，有超过100万人遭到任意拘禁或者是人身自由被严重剥夺。报告内容提到，这些受害者遭遇大规模虐待、强迫自育或者堕胎，更加严苛生育措施、性侵犯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强迫劳动和宗教、言论和行动自由严酷限制等迫害。另外，在关于台湾的部分，该报告对台湾整体人权表现维持正面的评价，包括选举自由、女性参政不受限等。另外，报告还关注了南苏丹、叙利亚、古巴、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和柬埔寨等国的人权危机，以及缅甸军政府用暴力巩固对人民的控制，塔利班持续对阿富汗妇女采取压迫歧视性措施。根据美国媒体 US News 的报道，印度去年年底成功击退了中共军队对中印有争议边界领土的入侵，这个是得益于印度和美国军方之间的紧密情报共享，这个前所未有的互动让北京措手不及。报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讲，美国政府提供了实时详细的中国阵地和兵力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卫星图像等具体细节，这些信息成为了印度成功抵御入侵的关键依据。美国的情报也都对中印在阿鲁纳克尔邦地区的遭遇战作出了贡献。在去年12月9日，中印边境有数百名士兵出现冲突，但是同2020年的流血冲突不同，这次没有士兵阵亡，只有10多人受伤，最终以中共军方的撤退告终。消息人士指出，这是因为美国提供了印度所需要的一切准备。美国政府在这次会面前几个星期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共正在该地区进行测试演习，似乎在探索是否能够在中印边界夺取新的立足点。这些消息被提前送达给印度政府，帮助印度军方确定了中国的阵地，并成功地进行了机动拦截。印度和美国政府在2020年签署了一项协议 BECA， 协议的内容包括地理空间合作和交流的事宜，这样成为中印边境情报共享安排的基础。协议确保两个大国在军事、后勤、兼容性和安全信息交换方面进行空前合作。中共政府拒绝回答关于中印遭遇战事件以及其后果的问题，只有一位发言人告诉 US News 目前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新的数据分享做法让北京感到不安，这样令他们在中印边境的小规模冲突不再占据优势。拜登星期一签署立法，宣布解密和疫情起源信息有关的资料，该法案名为 COVID-19 起源法案， 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国会获得一致通过。通过签署立法，拜登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在90日内解密所有与疫情起源有关的信息，包括疫情和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他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需要查明疫情的起源，以帮助确保能够更好地预防未来的流行病。该法案通过之前，有报道说能源部确定实验室泄漏是大流行的最可能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发现武汉实验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在病毒出现前的一个月内住院，这个消息让人怀疑实验室泄漏是病毒起源原因之一。相关法案获得签署的时候，习近平正在在俄罗斯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美方聚焦疫情起源的做法将会进一步加剧美中紧张关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为止疫情起源的两种可能性都摆在台面上。该组织在上个星期五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除了实验室泄漏以外，目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疫情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出售的野生动物。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可能会在这个星期被捕，引发众议院共和党人连锁反应。在20号，共和党众议员准备问责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原因是他和潜在的案件指控密切相关。根据国会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众议院共和党人支持川普对政治迫害的有关指控，同时敦促支持者保持和平理性。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当局承诺将调查是否有任何联邦资金用于发起对川普的这次调查。而三位众议院共和党委员会主席表示，将会要求布拉格作证，原因之一是相关的行为将削弱很多人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并不可避免地干扰2024年总统大选的进程。布拉格的办公室表示，相关的做法具有破坏司法程序的企图。布拉格尚未正式决定是否对川普发起指控，多方严密关注有关做法的进展。联邦检察官之前拒绝就2016年封口费事件对当时的总统川普提出刑事指控，但是布拉格在2021年上任之后重新展开调查。 Political 认为，如果未来的布拉格发起任何指控，都可能围绕和伪造商业记录有关的州法律进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样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